萨摩诘三，我们今天从这个第十九章开始看起啊。十九章第一节啊，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啊，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我们在这边看到扫罗他的改变啊。扫罗他本来做王之前啊，是非常谦卑的，那时候他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卑微不配。撒母耳去说：“你不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所仰慕的那一位吗？”哈，他说：“我们这个家族啊，是这个这么微小的一个家族啊，怎么会说是众人仰望我呢？”后来要抽签抽到他，他也都躲起来，哈，非常的低调。但是纣王经过这20多年了，现在已经20多年之后啊，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他现在即使是神已经透过撒母耳宣布，神已经另外立别人做王。但是呢，扫罗却拒绝接受，他不容许任何人取代他家的人做王，他把王位看作为他的私有物，凡有威胁者呢，格杀勿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哇痛心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流浪汉哈，那个当初啊，你很同情他，好，现在就请他哦住到我家里面来。给他一份工作，让他在家里面哈，也住在家里哈。那结果呢？他做久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家当做是他自己的家，这个房子看作他的房子，以至于呢，后来说家主呢说好，我现在这个房子呢要请另外一个人来管理哈。他说哎，不行，这是我的房子哈。然后甚至于谁要来取代他，把他给杀了哈。所以这个完全已经忘记说他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啊。好，这个。哥林多前书4章7节说了，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得到神的一些祝福啊、恩典啊，不管是我们的才干也好，或者我们的成就也好啊，或者财富也好啊，其实这些是神交托给我们，我们只是这个管家了，都是我们抽取领受的。但是呢，当你持有久了，你就觉得好像这是我自己天然天生，这本来就是我的啊。然后这本来就是我的才干，是我自己做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忘记这个。扫罗也是一样，到最后他以为这个他就是配做这个王啊，别人都不能来取代啊。但是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就是一个管家而已。这神给我们什么东西啊，都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跟神交账的。所以有一天如果神不要你做了，你就是甘心的把这东西让出来。所以约伯他怎么说啊？约伯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他一直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角色啊。所以那个当神把这一切的祝福都收回去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任何的抱怨啊。那你看到这个扫罗他就受不了啊，但是你同样看扫罗儿子约拿单，他倒是很放得下，即使他知道说大卫将来要做王，他也都心甘情愿，而且他乐意看见大卫做王，所以他不把这东西当做他自己的啊。好了，约拿单非常喜爱大卫，约拿单就告诉大卫说啊，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啊，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啊。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对啊，他说大卫根本没做过什么坏事啊，你为什么要杀他啊？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扫罗在这个后来这个整个人改变之后啊，他有3次良心发现啊，这是第一次啊，他说他不杀他，后来又有2次啊，这个大卫啊本来有机会杀他的啊，后来没杀他。扫罗暂时良心发现，可是后来还是坚持要杀大卫啊。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约拿单在这里扮演一个角色，他让大卫跟扫罗和好，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约拿单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他是一个 peacemaker 啊。好，但是后来又有征战的事啊，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啊。结果呢，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啊，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到大卫，钉在墙上，他就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啊，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啊，那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或者是翻译成用衣袍遮盖呢？头上放了一些山羊毛。米甲家里面为什么会有神像？这可见是米甲的这个。米甲对神的信仰啊，不清不楚。他们有时候把这个神像当做是耶和华来拜啊。那如果是拜别的偶像，拜巴黎，那就更糟糕了啊。那大卫呢，是驸马爷啊。大概因为是驸马爷，所以他对于米甲他没有办法管太多哦，所以容让他有这样的事情。或者这个米甲他是偷偷的家里面有这个东西，大卫不晓得啊。好了，anyway，现在米甲就把这东西呢，放在床上啊，然后假装是大卫啊，然后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啊。扫罗对米甲说："啊，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米甲这个也是说谎啊。好，不过 anyway，米甲的这个灵性是远远不如这个约拿单的啊。那在诗篇啊，大卫写了个诗篇59篇啊，这个是上面有写说他什么时候写的啊？他是在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的时候。大卫所写的，写这个金丝啊，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那这个调子啊，应该是为政的百合花，就是应该这个调，因为当时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个分章节哈。那现在分章节有点分错了，所以把58章的调放到59章来了。哎，其实59章的调应该是看60章那个调才对，60章的那个调啊，其实是59章的调啊。那60章那个调上面写说"为政的百合花"，"The Lily of the Covenant"啊，这个是 NIV 的翻法，"The Lily of the Covenant" 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盟约下的这个卑微子民啊。因为 Lily 是什么？Lily 是在圣地那边是很普通的花，所以在雅歌里面那个佳偶啊，那个妹子啊，她自称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意思就是说我只不过说是很普通一朵花哈，就是你看谷中里面到处都是百合花，我只不过是里面其中的一朵而已哈，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所以这个百合花 Lily 啊，其实就表达说是很普通的。那 Lily of the Covenant 呢，应该就讲到说是在盟约之下呢，很普通、很卑微的一个子民。好，但是虽然他是一个很卑微的子民，但是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盟约，有一个 Covenant 啊。好，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以一个好像很卑微子民的身份啊，向我们的神发出呼吁。那这个神是跟我们之间有约定的，有立下这个盟约的神。如果你去读79篇，诗篇79篇也是一样，79篇的这个调应该是看80篇，哦，也是为政的百合花。在诗篇里面，就这两篇， 它的调是为政的百合花，那里头都是，你就看到说是神百姓向着神的呼求，然后呢，都有强调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盟约的关系啊。所以你看，59篇第一节说："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大卫这里一开始他就说："我的神啊。"就说这个神是怎么样，跟我是怎么样的关系？他是我的神，我跟他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啊，所以他不是说哦，这个像那个扫罗就说跟撒母耳说啊，哦，求你的神如何如何，但是大卫他可以说我的神啊，啊，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他还在那个房子里面。那些人还在四周围啊，因为窥探他，准备要抓他啊。那这个时候，大卫呢就发出这些祷告，发出这些祷告之后，后来他可能事后把它写下来啊。那或者他当场写有可能啊，但是那个米甲急得不得了，你还不赶快逃啊？这个等一下就没命了啊。那大卫还在那边祷告啊，大卫是碰到事情他先祷告啊。那他说："因为啊，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辜，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果然是这样子啊，大卫根本没做什么错事啊。扫罗只是因为他自己的王位受到威胁，所以就要杀大卫啊。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这时候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以色列的神啊。就讲到说，以色列跟神之间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啊，所以他讲到说，神啊，你是以色列的神啊，所以你要起来惩治万邦啊。神要在这个地上啊掌权，在这地上施行审判啊。虽然这他现在大卫所面对的这个敌人还不是外邦人啊，但是神毕竟要在这个的全地掌权啊。他们晚上转为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了？"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所以大卫跟神之间，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神对他来说不是陌生人，神是他的力量。神也做过他的高台，他都可以很肯定的说，因为他跟神之间有着第一手的关系啊。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啊，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所以神是我们的盾牌啊，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掌权，直到地极。所以大卫他也经历到这一点，神是在雅各当中，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掌权啊。所以 everything is in God's control 啊，大卫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求神也让。众人看见了神真的在他们当中掌权啊！到了晚上，他任凭他们转回啊，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这段话也可以翻译成为说，他们四处漂流寻找食物，如果得不到饱足，就不断的咆哮啊，得不到饱足就不断咆哮。但是我呢，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他讲到那些恶人啊，他们如果得不到饱足的话，就不断的咆哮，他们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口出恶言。但是呢，大卫他说我不一样，我呢，我嘴巴所出来的不是咆哮，不是恶言，也不是怨言，我嘴巴说出来的是赞美的话。我要歌颂你的力量啊，要歌颂神的慈爱啊，所以大卫的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不是这样子， 他们那些啊不认识神的，他们碰到挫折的时候，就是口出恶言。但大卫他现在也是碰到挫折，他现在碰到危难，但他选择什么？他选择要来歌颂神。他说：“早晨我要高唱你的慈爱。”他这里就先宣告了，等到天一亮啊，神会拯救他啊，因为神已经做过他的高台，神也做过他的避难所，他是经历过神的啊。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施恩于我的神。所以这边的那个主题是为政的百合花，就是跟神有一个盟约的百姓啊，对神所发出来的祷告啊。今天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我们可以跟他发出求救，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发出恳求，因为我们跟他有这关系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福分，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来求啊，像是孩子跟父亲求饼一样。那在这里一样，他们就是一个神的子民啊，像这个跟他有盟约关系的神啊发出来的一个祷告啊。好了，然后呢，大卫就逃出来了。这个米甲急得不得了啊，哇，这个先生好属灵啊，这边拼命祷告啊。这个后来说别要祷告了，赶快跑啊，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啊。后来大卫就逃出去了，逃出去的时候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啊，拉玛在这边啊，那附近而已，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拿约是什么？拿约就在拉玛的附近，是撒母耳先知学校的所在地啊。好，拿约这个字的意思是居所的意思，所以有可能这个先知学校的这个宿舍也在那边啊。那大卫跟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啊，住在可能就住在先知学校里面了啊。那有人来告诉扫罗的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啊。拉玛的意思就是高地，拿约的意思就是居所啊。所以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啊，是什么？是一个高高的地方的一个居所啊。好，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一段话，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们现在去到一个高处啊，拉玛的居所啊。好，在一个高处的居所，就讲到说我们去到什么地方啊？去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啊！我们住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是他的手印之下，就是他来印庇我们啊。所以当他们住在这个拿约的时候啊，你就看到一个属灵的遮盖在那个地方，把大卫啊遮盖在这个他的全能者的印下，所以以至于后来扫罗派人来逮捕他都不能，都没有办法啊。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啊。你看到这边就是看到先知学校啊，这边第一次出现这些先知学校，有一群先知在那边啊接受训练啊。那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好，那这个先知学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想很可能是这样子，先知学校的课程呢，可能就是借由敬拜赞美亲近等候神啊，让门徒这些先知门徒进入神丰富的同在当中，以至于能够受感说话，对不对？当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的时候啊，敬拜赞美的时候，哇，神就在他们当中设立宝座，对不对啊？圣灵宝座，然后神的同在那么丰富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受感说话。好，那这个在当地就会形成一个属灵的一个氛围，进入这个领域呢，就会被圣灵感动。这就跟大复兴一样，大复兴的时候，你进到那个大复兴的那个地区啊，你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个神的同在。所以有些人啊，不信主的，一进到那个地方啊，就开始受感动，然后就开始扎心，然后悔改，那个是大复兴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现象。这个现象就在撒母耳这个先知学校的所在这个地方也一样的发生啊。那所以当他们在 敬拜，在那边赞美，在那边亲近等候神，在那边受感说话的时候，旁边的人一来啊，即使他是一个只是一个小老百姓，就或者说甚至于这个只是根本不是什么先知，他也可以受感说话啊。好，那接着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扫罗啊，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第二批人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第三批人这样子，到最后扫罗自己去啊，他自己去往拉玛去啊，到了西姑，西姑就是守望塔的意思，那里有个大的井啊，他就问人说啊，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啊。然后呢，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肉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是要来捉拿大卫的啊！前面三批人都没有办法完成使命，他就亲自来，就亲自来的结果啊，神的灵就在那边哈啊，怎么样感动他、约束他，让他就躺在地上，而且肉体躺卧。所谓肉体躺卧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可能就是全身赤裸，什么衣服什么都没穿，脱光光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可能就是把外衣脱去，只穿内衣啊，里面的内袍啊。好，那这两种都有可能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啊，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然后结果呢躺在地上。为什么躺在地上？我想就是跟今天很多人这个什么被圣灵击倒，对不对哈？有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哇，就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之后，然后后来试图想要爬起来啊，怎么样？爬不起来，哇，全身软绵绵的，爬不起来。起来之后又倒下去，起来之后又倒下去。然后这个后来就好吧，那就在圣灵当中继续的这个享受神的同在啊。那扫罗也是这样的，扫罗就躺在地上，就爬不起来了啊。所以这是什么？在神丰富的同在当中啊，神的灵就管制一切，不容许肉体放肆。扫罗来这边是要来杀大卫的，但是当他进到神的同在当中啊，神的灵就管制他，让他不能放肆，不可以出手来伤害大卫。所以大卫这时候就是被保护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者的印下，神的手啊就遮蔽了大卫，让他在这个地方啊得到保护啊。所以以前也常常有一些，我听过有一些这个宣教士啊，到那个什么一些蛮荒的地方去传道啊，结果那些当地人啊起来要攻击那些这些宣教士啊，结果靠近他的时候居然没办法动手啊，好像整个人啊这个软掉一样啊，这个没有力气要来攻击他，就是像这个扫罗要攻击大卫这个一样的状况啊。神啊，神的灵管制一切，不容许肉体放肆啊。然后呢，大卫不能长期待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又跑掉了。他从拉玛的拿约逃跑啊，来到约拿丹那里啊，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啊，他又跑回基比亚啊，来见约拿丹。那在那个地方，约拿丹跟他第二次立约啊。约拿丹回答说：“啊，断然不是，你必不至死啊。”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啊，你父亲准知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呢不过一步啊。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所以意思就是你打算怎么样啊，我帮你做啊。大卫就对约拿丹说啊，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窃酒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他这里又是初一，又是献年祭啊，所以可能是在七月初一的吹角节，就是犹太的新年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每个月初一就是月朔的时候，月朔的时候呢，他们都有节期啊，都有节期。 就是说那时候都要特别献祭啊。那这个做这个王啊，那时候要主持这个祭典啊，然后他也要跟他的这个大臣呢，那时候一起吃饭，所以这个是初一的时候的习惯。那这个时候又大卫他们又要献年祭，年祭就是说一年献一次啊。那一年献一次又是初一，所以可见应该就是在犹太的新年，就是七月初一的追悼节啊。好，那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啊，其实我们会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神常常做事情会跟着他的这个节期哈来变动，所以每进到一个新的年度啊，神的在灵里面的行动往往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最近我们特别有这种感觉哈，真的是你会发现，神真的是他做事情啊，都是真的是按照这个犹太历的这个步调啊来行动。好，所以一到新年的时候，就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标志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你会发现啊，大卫从这个时候，他是开始展开他逃亡的生涯啊，从这一年的新年开始啊，大卫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啊，进到苦难的阶段啊。好，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啊，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此事啊！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戾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啊，田野去，田野就是四周围不会有人听见。他们讲什么话啊？隔墙有耳啊！好了，那个约拿单对大卫说啊：“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啊，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讲这话什么意思啊？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所以约拿单他知道啊，神将要兴起大卫来取代他的父亲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这句话蛮清楚的啊。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所以，当这个约拿单讲这话的时候，说我活着的时候要免我死亡，就是有一天大卫的权柄会比约拿单更大。那个时候啊，他说你要免我死亡啊，那甚至于即使约拿单死后，大卫啊也要向他的家不可以绝了恩惠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约拿单已经非常清楚，神拣选大卫做王。所以约拿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说，他也佩服大卫，他也喜悦神的这种安排啊，他看到神的安排，所以他心里头也欢喜，他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大卫是我的威胁啊，他要取我而代之哈，他没有任何的私心，他这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态度啊，怎么样？他必兴旺啊，我必衰微。啊，他知道说自己只是一个伴郎啊，那当伴郎看到新郎来的时候，伴郎心里就欢喜了，他就退开哈，让新郎来娶这个新娘子，对不对哈？所以约拿单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就非常乐意的来支持大卫啊。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他之前他是跟大卫结盟，他现在是跟大卫家 The House of David 哈，跟大卫的整个家结盟。他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单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情操啊，他这样子的爱大卫啊，然后呢，不把自己的利益看在眼里啊，就是他就是。他是欢喜遵行神的旨意， 那这样子的人是最有福的啊。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啊，要让这个誓啊，他们之间这个盟约啊，更加的坚定啊。约拿单对他说啊："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3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以色就是离开的意思，就出发的意思，departure 啊。"后来大卫的确就从这个地方就离开了，从这个地方开始他的逃亡的生涯啊。我要向磐石旁边射3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约拿单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着。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啊，也是他堂弟啊。那大卫的座位呢，空着。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什么样的情况不洁？利未记15章里面有提到，有些情况是不洁的。接触人的尸体的话，你会不洁7天。这不在利未记15章，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后面那些都是在利未记15章的。你碰到动物的尸体，你要不洁1天。如果接触到患肉症的男子或者他坐过的垫子啊，什么这个啊，这些你也要不洁，就是他跟他贴身的东西，你要不洁，而且到不洁1天，到了晚上呢，你就要洗澡了或者洗衣服啊。接触患血漏的妇人，还有他的物品也是一样，还有荆棘中的妇女也是一样，男的遗精或者男女性交，这都会不洁到晚上啊，到晚上要洗澡啊，或者洗衣服之后，你才会洁净。好，大卫呢？可能是，哎，他想大卫可能是因为这些缘故啊，偶然不洁，所以呢，那天就没有办法来吃这个祭物啊。第二天呢，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的儿子约拿单说："啊，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都没有来吃饭呢？"约拿单回答扫罗说："啊，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扫罗啊，很生气，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啊，你这玩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那就用最粗鲁的话骂他儿子啊。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啊！这个就是他对大卫的心结就在这儿啊，就是他知道说大卫对他的国位啊有一个极大的威胁啊，他如果在的话，约拿单绝对是站立不住啊！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大卫根本没做什么，只是因为对他父亲有威胁啊。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有人说，这个约拿单是圣经里面的，大概是最悲剧性的人物啊。那为什么？因为他夹在大卫跟他父亲之间啊。他深爱大卫，但是呢，他又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他性格非常的矛盾啊。他现在看到他父亲这样羞辱大卫啊，他就为大卫愁烦啊，吃不下饭。次日早晨呢，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啊。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 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界之地啊，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刺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啊，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好，现在大卫开始啊，他确定了这个扫罗那边他回不去了，所以他就开始展开他逃亡的生涯。这个约拿单对他已经仁至义尽，现在也没办法帮他什么，只好这个祝福他平平安安的走。这时候啊，我们看一下，这时候大卫他顶多20岁，顶多20岁，因为他那时候他杀哥利亚的时候，扫罗说他年纪还很轻，所以那时候他可能还10多岁而已。那现在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他做了这个扫罗这个战士长，后来又娶了扫罗的女儿，我想他也不会太长的时间，扫罗大概不容许，没法容许他大卫在旁边待太久，所以之后我想他顶多在20岁，不会在20多岁了，20岁已经是很勉强了。然后呢，所以他这个还有很长的时间，一直到他做王。你看他这段时间啊，到20岁的时候，他的办事能力已经非常杰出了，神祝福他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每次出去打仗都打胜仗，所以在各方面人都看到他办事能力很强，而且他能领导的能力也很杰出，百姓啊、同僚、部属都喜悦他。但是神还要花10年来磨练他的生命，然后他才能够做王。所以光是办事能力很强，领导能力杰出，好像还不够，对不对？那你今天想说，诶，一个人这样子已经是可以了，为什么？他神其实这个时候让他做王，大概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但是神还是要花10年的时间要磨练他的什么生命。以色列男丁是20岁就可以出去打仗，所以他们都是从20岁开始来数点，数点男丁有多少，从20岁开始算起，因为20岁可以打仗。但是祭司呢，要30岁才可以任职。约瑟是30岁做宰相，主耶稣是30岁出来服侍，大卫也是30岁做王。所以30岁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里程碑，从这个过了30岁，你可以说生命成熟，那个时候他才可以做王。那在这20岁到30岁之间啊，这10年当中，神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制作，主要就是借着苦难，借着苦难使大卫怎么样呢？第一个，让他更加经历认识神，让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这个信心要经过苦难之后，才能够像是被火锻炼过的金子一样，比金子更加的宝贵。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苦难，我们对神的经历就非常的肤浅。没有经过苦难，我们就不能够那么深刻的认识神，认识神是掌管环境的，认识神是可以拯救我们的，认识神是可以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切，而且知道说不管怎么样，神都没有离开我们。所以这个是借着苦难当中，第一个，我们信心可以被坚固；第二个，让大卫看见他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平常在能干的，在那种最无助的环境之下呢，你就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你只能全心来倚靠神，同时你也不能靠自己的智慧，你要凡事来认定神。这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才能够学得会的，然后呢，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向着神会更加的渴慕。许多人在这种平顺的环境之下，对神的渴慕就减少了，但是在最苦难的时候呢，你会更加的渴慕，要跟神更加的靠近，对不对？ 那时候你跟神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所以借着这个苦难啊，神也让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呢更加的紧密。在这十年当中，大卫也因着苦难写下许多激励人心的诗篇。啊，你看到这个大卫的诗篇最多是在苦难当中写出来的。那这些诗篇写下来就激励了很多很多后世一样在苦难当中的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十年来说啊，是在大卫身上对他个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啊，都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历啊。好了，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了这十年的这个历程啊。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就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哦，这个大祭司啊，觉得好像有蹊跷啊，怎么回事啊？有这个大概有不祥的预感啊。好，这个时候他在挪伯在这儿哈，在这个基比亚南边啊，不是很远。这个亚西米勒是谁啊？亚西米勒是以利的曾孙啊，以利的曾孙。那大卫就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呢，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然后呢，你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没有亲近妇人，就是说那没有跟人家，这天没有发生关系，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就不结，对不对？不结到晚上嘛。所以他说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啊。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啊。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啊，大卫是说啊，他出来的时候，即使是寻常行路，就是说，即使是执行一个普通的任务，他的这个气，就是他身体呢，还是洁净的，他没有那个亲近妇人，那何况今日他执行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他岂不更是洁净吗？OK，所以他保证他绝对是洁净的。那祭司呢，就把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的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上面就是陈设饼，它这个是每个安息日啊就要撤换掉啊。那新的饼摆上去之后，摆了1个礼拜，1个礼拜之后呢就换下来，然后再放新的啊。那换下来这些饼呢，就给祭司吃啊。那这个他们说这个圣殿里面这些饼啊，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是说每次撤下来都好像还是刚刚出炉的一样。这是圣殿的神迹之一啊！好，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好，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原因了，可能是还愿，或者说是有一些什么不洁净啊，长大麻风或者是怎么样，他就需要来这个行洁净的礼啊等等。所以不管什么原因，他那时候他需要留在这儿。不是只是来一下走掉，那主要必须留在这儿接受检验啊，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都洁净了。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升级，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古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啊。”OK，好，所以他就在这边得到这把刀啊。这个图大卫本来是没有胡子的，我把它加上胡子啊，因为后来发现大卫其实这个时候都有胡子了，所以你后来看到他在腓力斯人那边就看到他是有胡子的。我想他做了这个战士长之后，应该就留胡子了，因为你要带兵嘛，如果没有留胡子的话，让人家觉得这个你这个人太年轻啊。那后来他结婚更不要讲了，应该都留胡子了。好，这边祭司啊给大卫什么呢？第一个给他饼，对不对？第二个给他刀。那后来我们也看见了， 其实他还帮大卫做什么事？他为大卫求问神啊。所以大卫来这边找祭司啊，除了要这两样东西之外，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啊，目的就是要来求问神，让祭司啊，为他求问神，说他这一行出去啊，到底平安不平安啊 ？OK， 所以他也为他求问。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啊，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啊，好，他逃到加特啊，为什么逃到那边去啊？那因为到那边去，扫罗就没办法追过去了，因为加特跟以色列人是为敌的，对不对哈？所以呢，他到那边去，第一个扫罗不能追过去，第二个加特王他不会把大卫送回来给扫罗啊，因为两个国家没有邦交，没有邦交就没办法引渡，对不对哈？如果你说彼此之间有邦交的话，大卫逃到那边去啊，对方还会把你送回来啊，但是他逃到加特去，他肯定他们不会把大卫送回扫罗这边的啊，所以他认为说到那边比较安全。问题是他们那边的人把他认出来了啊。雅基的臣仆对雅基说啊，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啊，把他认出来了。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啊！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我觉得这个雅吉跟他可能有个优点。他这个雅吉可能是领衔下士啊，他可能对于这个各地的这个英雄豪杰啊，他可以接纳，所以后来到晚期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又带着600个人啊去投奔雅吉，雅吉就很这个心胸宽大，就接纳他们。大卫没有去投奔摩押，没有投奔亚门啊。我在想说，可能那边的君王度量没有像雅吉这么大啊。但雅基他发现，哎，他是个疯子啊，所以呢，他说我哪缺少疯子，我缺少英雄豪杰啊，你把这个人带来干什么啊？所以他就后来就把他赶走了啊，把他赶走了。那这时候大卫就写了，那时候他最危险的时候，他就写了诗篇56篇啊。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候他做这个金丝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啊，这个调其实应该是看57篇，57篇上面写说休要毁坏啊，57篇那个调才是56篇的啊，休要毁坏。然后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为曾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大卫在惧怕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更多的，我就是要来依靠神啊！我不依靠别的，我就是要来依靠神。而且呢，我要赞美神的话，什么话？我相信当然是圣经里面有许多话啊，是让人家看了觉得说啊，神掌管一切，神让我们对神是有信心的啊。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对不对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话，让我们读了之后啊，惧怕就会少一分，对不对？越读越多，我们惧怕就越少。所以他赞美神的话。另外一方面，神也可能个别跟他说过一些话，让他里面啊有个盼望。神如果跟你说过什么话，你就知道说神说的他必定会成就。所以这个时候大卫他就更多的思想神对他说过什么样的话。哦，比方说神的时候一定是就透过撒母耳说他将来要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这是神给他一个应许啊，所以他还没做王之前，神他不会死掉的啊。所以他说神啊，我要赞美你的话，你在我身上应许啊，都要成就的啊。所以这些话在他危难的时候，可以再支持他。神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啊？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反复思想。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不怕这些血气之辈啊。然后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 他们聚集要埋伏窥探我的脚中，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之前，他在米甲跟米甲住在家里的时候，他们来扫罗派人来围困他，来窥探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危险，现在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他这时候是在什么？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城里面啊，好像简直是瓮中捉鳖啊！他们要抓他非常容易，所以呢，大卫就说他的情况是更加的危急啊。但他这时候就祷告啊，他说："神啊，我几次流离，你都记住，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This I know that God is for me。神是站在我这边的，这个是我知道的。后来保罗啊，新约里面保罗他也这么说。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神若站在我们这边，谁能抵挡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良心有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那神会站在我这边吗？"但是呢，即使我们是最软弱，即使我们是最最败坏的时候啊，即使是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神站在我这边，神不是说我做错了，他站在我这边，而是他站在我这边要帮助我站起来，他帮助我要重新恢复我这个人的灵性。"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也是我们的保惠师，对不对？保惠师就是要帮我们辩护，对不对？然后呢，保护我们，要搀扶我们，所以我们都可以，不管是我们的光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大卫他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知道说神一直在帮助他，神一直站在他这一边，当然，我们里面，我们这个良心如果是清洁的话，我们更是可以放胆知道说，没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一切患难，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对不对？我们的罪会让我们与神隔绝，但是神会要帮助我们来重新回转到他的面前来。这个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跟笃定啊，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啊。我依靠他，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啊。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雅琪的意思，它原文它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要惊吓，I will terrify 啊，第二个说不过是人，only a man 啊。大卫把这两个意思都写在他的诗里面啊。他依靠神呢，就不会受到惊吓，他不就不惧怕，对不对？然后呢，雅琪呢，不过是人啊，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好，这个他在加特写下这个诗篇，你看到这个诗篇里面，他虽然还没有脱离险境啊，但是他一直在宣告说神会帮助他啊，然后他依靠神，他就不惧怕啊。他借着这个写这首诗啊，他一面宣告，一面也给自己打气啊。但后来加特王雅琪就把他赶出去了啊，赶出去之后，大卫就松一口气啊，那其实离开那边欢喜快乐。他就逃到亚杜兰洞啊，亚杜兰洞在这儿啊。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啊。他家在伯利恒嘛，对不对啊？那他们全家人都赶到他那边去啊，来投靠他。为什么？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留在伯利恒的话，可能会被全家都会抄斩啊。因为看那个扫罗的个性，你可以知道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全家都起来逃难了，去投奔大卫啊。亚杜兰呢，它是位在一座小山上面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 Google Earth 啊，你看这边有一个山头啊，这个是亚杜兰， 这个它的山顶还有北坡还有东边的坡啊，都有一些洞穴啊。然后呢，你这边有条红线，这红线是分隔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北边那边是属于以色列的，南边是属于巴勒斯坦的啊。那亚杜兰是属于在以色列这比较靠以色列这边啊。好，你看到这边，它是这边有个山头，对不对啊？这是从西北眺望亚杜兰的，这个山头就是亚杜兰啊。它那边有好多个洞穴，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两三个，很多个洞穴，所以我们不确定到底大卫是躲在哪一个洞穴里面啊。但有几个洞穴比较大啊，也比较有可能，也许有这可能啊。这是其中一个啊。这个你看底下有个洞，对不对啊？旁边有一个是。这是后来盖的一个房，一个建筑了哈，石头盖的一个建筑在旁边啊。那这是后来加的。那这里有个洞啊，这外面看起来不是很明显。OK，那这个是，这是同一个洞啊，从这个正前方看过去，这个是大概是雨季哈，那些草都长出来的状况啊。从里面看是这个样子，这里面蛮宽的哈，所以呢，哎，有的人就。这观光客啊，就来这边哇，这边读《撒母耳记上》啊，大卫呢躲在亚杜兰洞里面，所以他们就在这边读这个圣经啊。好，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看起来是比较大的一个洞，它但是其实它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洞啊，甚至有的洞那个里面那个隧道啊，非常窄小啊，你这人都要跪下来才爬得进去，而且弯弯曲曲，里面又通来通去啊。所以呢，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啊。那这个呢是比较容易进来的啊。你看这里都蛮宽大的啊。那这是另外一个洞啊，另外一个洞。那从这个洞口你往外眺望，就是往东边眺望啊，远方那里就有一个分界啊，有一条马路，对不对啊？这个是洞口了。远方那边左边是以色列，右边是巴勒斯坦啊。OK，好，所以大卫呢？他就躲到这边来了。刚开始一个人，后来呢，来了400个人，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啊。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个人啊。那时候他从亚比米勒啊，就是亚吉啦，亚吉跟亚比米勒呢，都是那个王的头衔啊，可以这么讲，这不同的语言啊。他在这边，他面前装疯啊，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个诗啊。那时候大卫被赶出去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啊。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啊。”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并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从那个患难当中被救出来了。虽然他还在逃避扫罗，但他至少他非常非常喜乐啊！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大卫在这10年的苦难当中，他就在那边一再的经历尝主恩的滋味，他就知道说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啊！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众弟子啊，你们来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这边提到耶和华的圣名，提到众弟子。他在对谁发表演讲啊？这应该是我相信是那400个投靠他的人啊。他对那些投靠他的那些人啊，说要敬畏神啊，因为敬畏神一无所缺，寻求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他说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他们。任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个可能就是大卫军团的戒律啊。现在这400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那个社会的这个边缘人物啊。有的是欠债的，有的是困窘的啊。 有的是就是有家回不去的啊，为了要逃避人家这个债主的。那这里头也有很多这个流氓啦、或者什么的哦，都是一些破铜烂铁，可以说这个人社会上的一些破铜烂铁。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啊，在一起生活啊，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摩擦，对不对？一定会有一些争闹。大卫这时候给他们说怎么样？你们要爱慕长寿啊，要得享美福，就要怎么样？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英文说 "Keep your tongue from evil" 啊，and your lips from telling lie 啊，不要说谎。Turn from evil and do good. Seek peace and pursue it. 你们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要寻求这个和平平安啊，然后呢，要追求它。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这400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的时候，可以说他们的生活准则，第一个要管好自己的舌头啊，然后呢，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样他们才能够和睦同居，这时候他们才能够一心对外，对不对哈？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大卫对他们这一群人的一些训练。大卫他很有这个领导的天赋啊，他可以把这些破铜烂铁啊变成一个非常勇猛的军队。后来这里头很多人都后来成为大卫德国的勇士哈。勇士，所以呢，大卫在这里不仅是说哦，我们现在开始操练武功，不是啊？那大卫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在这边也要塑造他们的生命哦，让他们生命呢更加的有神的样式啊。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啊，他的耳朵听他们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义人都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助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卫啊，在这边他也给他们灵性上的教导，让他们来全心依靠神。这对于一个无家可归啊，对于一个在困境当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最需要的教导啊。OK，那另外有一篇啊，诗篇16篇，我相信大概他没有讲说什么时候写的，只讲大卫的金诗，但我相信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写的，因为这里面讲得非常类似。他说什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求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谁是世上的圣民啊？就是那400个投靠他的人，对不对啊？哇，这些人啊，本来是破铜烂铁的，但是在大卫的眼中，他说啊，他们又美又善啊。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想这次应该讲的是腓利斯人，因为他刚刚从加特逃出来，对不对？那边的人呢，他们是把礼物送给别神，他们是把血交奠给别的神。他说他在那边，他觉得说根本那边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地方，不是他的百姓，所以说他在那边非常的不自在啊。但是他现在出来之后，他却碰到这一群人，这群人虽然是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却是神的圣民啊。他觉得说这一批人好可爱哦。然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想他所得就讲到，应该可能是讲伯利恒的产业，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地方离伯利恒不是太远，那他家人也从伯利恒逃出来了，跟他会合，但是呢，好像他被赶离开他的产业，但他这边宣告说啊，他所得的就是他的产业了，神会为他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啊，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虽然他在逃命啊，但是他相信神都为他保留他所该有的啊。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自摇动。啊，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写这个诗篇是在他这个非常非常狼狈的时候写的，但是呢，神成为他的喜乐，神成为他的满足啊。所以我们今天遇到困难啊，不要白白受苦啊，我们要更多的经历到神成为我们的喜乐，神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永远的福乐啊。